皇后之车，唐代制度有六等，第一叫重笛，第二叫燕笛，第三叫笛车，第四叫鞍车，第五叫四望车，第六叫金根车。宋朝沿袭此制，最初用燕笛车。其形制，车厢上有平盘，四角有曲形栏杆，两侧有纱窗，龟背纹，金凤翅，车前有虚溃、香炉、香宝，绯红色绣花显衣、落带、门帘，三根圆木，是以凤头、画梯、推杆、行马、绯红色增薄包裹的绳索。驾六匹马，马是有金铜面、缨佩、翎攀、绯红色屉。驾是30人，带五遍冠，穿绯红色绣衫。日常出行只用正，负金涂银装白藤鱼各一辆，上覆棕驴屋，是以凤凰。辇冠服饰与成鱼平头辇的规制相同。徽宗政和三年，义礼局呈上皇后车舆的规制，重笛车，青色质地，金属饰件装饰末端，兼以五彩色。车轮用金根车规制，朱红色车牙。车厢是以重笛语，四周狮以云凤、孔雀图案雕刻龟纹。顶轮上狮金立凤，耀夜。青罗显衣一件，紫罗画云龙落带两条，青丝落网两件，紫罗画帷帐一件，青罗画云龙加幔两件。车内设红褥及坐垫，横圆上狮立凤八只。香馈中设香炉、香宝，香馈是以螭首。前后狮帘长圆三根，是以凤头，青色增薄裹锁。驾青马六匹，马有铜面、插笛羽、盘缨、攀胸翎服，青色屉、青色包尾。若受册封夜景灵宫，则乘此车。燕笛车，红色质地，车厢是以次等笛羽，紫色显衣，红丝落网，红罗画落带，加幔锦围，其余如同重笛车。驾赤流马四匹，若轻残则乘此车。笛车，黄色质地，车侧是以笛羽，黄色显衣，黄丝落网，锦围落带，其余如同重笛车。驾黄流马四匹。鞍车，红色质地，金饰，兼以五彩色雕刻龟纹，紫色显衣，锦围落带，红丝落网，前后狮帘。车内设入及坐垫，长圆三根，是以凤头，驾赤流马四匹。所有驾马盘缨的装饰都随车制颜色。四望车，朱红色质地，青色显衣，其余同鞍车。驾牛三头。金根车，朱红色质地，紫色显衣，其余同鞍车。驾牛三头。从重笛车以下，被鲁布时都按次序陈列。腾鱼，金涂银装，上覆棕驴屋，以龙为饰，日常出行则用此鱼。一名棕檐子，一名龙檐子，用两根杆子抬，所以叫檐子，是南渡后所制。东都时，皇后被燕笛车，日常乘坐则用白腾鱼。中兴后，因太后用龙鱼，皇后只用檐子，以示有所尊崇。其形制，方形质地，棕顶，狮走脊龙四条，走脊云子六个，朱漆红黄藤枝百花龙为帐。绯红色门帘，看窗帘，朱漆藤座椅，榻子，红罗缨褥，软屏，加幔。隆兴二年正月，皇后受册完毕后，择日朝谒，有司备办一物，请求乘坐监于龙颜。制造所授给使臣尹兆发，交纳中宫金图银叶棕驴，朱漆红黄藤枝百花龙瓶子，鹿牙压贴，镂金雕木腰花泥板龙颜子一盛，金图银顶子，龙头六个，走脊龙四条，走脊云子六个，贴落龙40个，贴落云子30个，夺子8个，插栓座龙4个，环锁齐全，薄遮那一副，檀香龟背红纱窗4扇，红罗圆红簪门帘1扇，沥水齐全，看窗帘2扇，朱漆藤面明金雕木龙头椅1把，脚踏1个，红线绦结1个，朱漆小脊2个，红罗入齐全，红罗圆肩膊席入16个，系带齐全，金图银铁胎杆居4个，鱼钩4个，火榻1个，朱漆梯盘齐全，朱漆衣匣2个，金图铜手把叶段拓插2个，金图铜插头托泥行马2个，金图银叶杠子2个，红绒扁绦4条，红罗加软屏风，加幔各1件，衬脚席褥，靠背坐褥及榻床各1件，红绢十字帕1件，杆带4个，鱼钩帕2个，红油十字帕、杆带、鱼钩帕数量同上，兜地帕1件， 围裙一件。真宗咸平年间，为万安太后制鱼，上设行龙六条。乾兴元年，下诏皇太后御作言子，名为大安年。神宗继位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其出行依治平元年之制。而皇太后、皇后日常出行，只用负金涂银装白藤鱼，复以棕驴屋，是以凤凰。辇官服饰同成于平头辇之制。于是下诏太皇太后出入所剩，如万安太后鱼，上设行龙六条，制式都有增加。金铜车礼典不载，则如旧制。哲宗绍圣元年，商议制造皇太后大安辇，中书省备具制平。元丰年间，皇太后于服一位上呈，说元丰年间先帝亲笔诏书，皇太后出行一位都依慈圣光献太皇太后日常之力，而宣仁太后谦恭，不成大安辇。哲宗说，如今皇太后独尊，非宣仁可比。于是下诏出行禁用大安辇，不久皇太后闲避，敬畏制造。皇太后所成。东都时，皇太后多垂帘听政，都一损远贤，不肯成辇，只用鱼而已。哲宗继位后，尊朱贵妃为皇太妃，出入允许成辇子。有司请求用牙鱼凤为饰，散用青色。元佑三年，太皇太后下诏有司查考典故，于是辇子是以龙凤，散用红色。元佑九年，君臣商议改辇子为鱼，上设行龙五条，出入由宣德东天门。哲宗因皇太后谕旨，令太妃做六龙鱼出入，进黄伞，由宣德正门。于是三省商议，皇太妃做龙凤鱼，伞红黄兼用，随皇太后出入，只用红。绍圣元年，礼部太常寺说，近日奉旨，皇太后欲令皇太妃做六龙鱼，朕常思皇太妃尊奉之礼，既不敢比你高于皇太后，又不可不及于中宫。今参以人情，在家详定，其请共进龙凤鱼。即徽宗即位，尊太妃为圣瑞皇太妃，下诏一物除六龙鱼不用，仍进龙凤鱼外，其余都增加重龙。绍兴奉迎皇太后，下诏制造龙鱼，其形制朱红色质地，正方形，金涂银饰，四根杆，杆头吃首，赭色窗红色帘，上覆以棕，加走龙六条，内设黄花罗帐、阴褥、朱椅、榻子，红罗黄罗绣金两条。皇太子车辂之制。唐代制度三等，第一叫金辂，第二叫摇车，第三叫四望车。太宗至道初年，真宗为皇太子，谒太庙，乘金辂，长朝则乘马。真宗天禧年间，仁宗为皇太子，也同此制。徽宗政和三年，义礼局呈上皇太子车辂之制，金辂，红色质地，金饰朱末端。双重车轿，车厢画巨纹鸟兽。黄屋、福禄室、龙舟、金凤一只在室前。朱色盖黄色里。车轮画朱红色牙。左见旗，九流，右在戏脊。旗首金龙头，衔节兽及灵随。八鸾在横，二灵在室。驾翅流马四匹，金棕方系，插底尾，露膝，盘缨九臼。从四谒太庙，那飞石共用。摇车，金饰朱末端，紫油通显，紫油熏朱里，驾马一匹。四望车，金饰朱末端，青油通显，青油熏朱里，朱丝落网，驾马一匹。摇车、四望车按次序列于鲁布仪帐内。皇太子妃则有燕迪车，驾三匹马。游人亦乘辇子，中兴时简朴，只用藤辇子、顶梁、抬杠都是以黑漆，四角刻兽形，素藤之花为面，如郑和之制。亲王群臣车辂之制。唐代制度有四，第一叫相辂，亲王及一品官乘之；第二叫阁辂，二品、三品官乘之；第三叫目辂，四品官乘之；第四叫摇车，五品官乘之。宋亲王一品、二品官奉使及葬，都给吉禄，归至同剩余的副车，只改龙氏为吃。六引内三品以上乘吉车，红色质地，至如进贤车，无案，驾四匹赤马，驾士二十五人。其飞色显衣，落带，其脊绸杠绣纹，司徒用锐马，金木用隼，御史大夫用谢雉，兵部尚书用虎，太常卿用凤，驾驶衣服也相同。县令乘摇车， 黑色质地，两臂纱窗，一圆金铜饰，紫色显衣，落带并绣制贤瑞草，驾二马，驾士18人，百官长朝都乘马。真宗大中祥符四年，知枢密院事王钦若说，王公车路上都用龙装，请求下有关部门检定制度，下诏太常李院详定。本院说，按鲁布令，王公以下向路以象牙饰珠末端，珠色斑纹轮八鸾在横，左见其画龙，一升一降，右在细极，极路以皮革饰珠末端，左见毡，其余同向路，目路以漆饰之，其余同格路，摇车曲臂，青色显碧色里，珠路都珠色制，珠色盖，珠色旗毡，一品九流，二品八流，三品七流，四品六流，棋盘应如之。神宗元丰三年，详定李文所说鲁布骑公卿奉引，第一开封令，乘摇车，次开封牧，损旗，次太常卿奉旗，次司徒瑞马旗，次御史大夫谢志旗，次兵部尚书虎旗，而乘革车，考之不当。仅按周礼金车直说，孤城下转，亲城下慢，大夫乘末车。司常直说，孤亲见瞻，大夫见物，请公卿以下奉迎，先开封令，乘末车见物，次开封牧，乘末车见旗。太常卿御史大夫兵部尚书城下慢，司徒城下转，并见瞻，以此参备九旗之制，下诏依从。正和一礼局上王公以下车制，向路以象牙饰珠末端，珠色斑纹轮八鸾在横，左见旗，右在细脊，驾马四匹，亲王结婚则用之。即车红色质地，在细脊，飞罗绣轮衣，连旗绦杠，落带驾赤马四匹，大驾鲁布六引，法驾鲁布三引，开封牧按次序乘之。王公一品二品三品被鲁布都公即车一辆，骑轮衣，连旗绦杠，落带绣纹，开封牧用隼，大司乐用凤，少妇用瑞马，御史大夫用谢志，兵部尚书用虎。摇车黑色质地，紫色显衣，落带并绣制，施红锦帘，香炉香宝结带，驾赤马二匹。鲁部内第一引官县令承之，驾马都有铜面插羽盘缨攀胸翎服，飞卷替红锦包围。六年，李治局说，大观年间用大司乐带太常卿为第三引，因为大司乐长鼓吹之事，夫礼乐之官宗伯为长，应改用礼部尚书，又第四引司徒，即用地官之长，自汉以来为三公，朝廷竟改司徒为少妇，然六引司徒乃地官之事，应改用户部尚书。其府左一六引朱清吏改为辽左，其鲁部仪仗依兵部尚书立公己。古之诸侯出封于外，同姓赐以金禄，异姓赐以相禄，盖出而至节，则远君而其道深；入而景度，则近居而其市区。故其入境，则不敢乘金禄、相禄，以同于王，当自降而乘末车也。若公侯采地在天子县内者，则为都比之长、大司马，所谓师都见瞻是矣。今开封牧列职于朝，与御史大夫同位之亲可也，其在州官则卿大夫之职事矣，又无金禄相禄之次，而乃比于古之诸侯入境而乘末车，可乎？成州的上宫是九命，车骑以九为等级，所以旗帜用九条飘带。侯博士七命，车骑以七为等级，所以旗帜用七条飘带。子男是五命，车骑以五为等级，所以旗帜用五条飘带。他们的卿是六命，大夫是四命，车骑也各自按照他们命数的等级。那么卿树立的旗帜应当用六条飘带，大夫树立的旗帜应当用四条飘带，至于三条飘带则是上士所使用的。开封县令应当乘坐末车并树立四条飘带的旗帜。开封牧御史大夫户部兵部礼部尚书都是卿的级别，应当乘坐下慢车并树立六条飘带的旗帜。那一年祥定官蔡攸又说，六引队伍中开封县令乘坐摇车在前面， 开封牧、大司乐、司徒、御史大夫、兵部尚书乘坐急车紧随其后。开封牧树立绣有隼的旗帜，太常卿树立绣有凤的旗帜，司徒树立绣有瑞马的旗帜，御史大夫树立绣有蟹帜的旗帜，兵部尚书树立绣有虎的旗帜，都配以细戟。他们的先后顺序、所乘的车、所竖的旗，参照古代则不合，验看今天则有矛盾。而且大驾出行，从汉光武帝时开始有三引，先是河南引，其次是执金吾，最后是洛阳令，这是先尊贵后卑贱。后位也是三引，先是平城令，其次是司隶校尉，最后是丞相，这是先卑贱后尊贵。唐代兼用六引，五代减为三引，后周又增加为六引。本朝沿袭下来，以开封令在前面，最后是兵部尚书。但如果以前面为尊贵，那么大司乐不应当排在县令、牧之后；如果以最后为尊贵，那么兵部尚书不应当排在御史大夫之后，这是先后顺序不恰当。摇车不是县令应当乘坐的，急车不是公卿应当使用的，这是所乘的车不匹配。绣有凤、马的图案没有经典依据，设置细戟更是荒谬错误，这是所述的旗帜不合适。司徒是三公中讨论治国之道的官员，车驾行列不是他负责的事物，由户部主管就可以了。奉常掌管礼仪，司乐掌管音乐，都专管一件事，礼仪和音乐的事物不是他们能监管的，由礼部总揽比较合适。请求将司徒改为用户部尚书，将大司乐改为用礼部尚书，他们的僚属一致，按照兵部尚书的标准。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三少，品级是从二品，又比六部尚书尊贵。出行的顺序应当将兵部排在县令、牧之后，礼部、户部再往后，最后是御史大夫，这样先后顺序就正确了。下转车是在车上雕刻并施以五彩绘画，下慢车是施以五彩绘画而不加雕刻，末车是涂上黑漆而不加绘画。孤应当乘坐下转车，象征他文采和质朴兼备。卿应当乘坐下慢车，象征他有文采但不足以达到雕刻的程度。开封令的品级相当于大夫，开封牧相当于古代诸侯，他们都应当乘坐末车。驾车的马，县令用三匹，牧用四匹，御史大夫用六匹，尚书是卿的职位也用四匹，这样所乘的车就相匹配了。周礼司常说，孤卿树立毡旗，大夫是树立雾旗，师都树立旗旗，这是因为通服纯色的薄教毡，颜色纯赤，杂色的薄教雾，颜色赤白相间。雾旗有三条飘带，毡旗也是如此。开封令的品级相当于大夫，所以应当树立雾旗。开封牧率领王畿的民众保卫君主，是师都的职责，所以应当树立旗旗。尚书、御史大夫是古代的卿，所以应当树立毡旗。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。政和七年，礼制局上奏说，上次讨论大驾六引，开封牧乘坐末车，兵部尚书、礼部尚书、户部尚书、御史大夫乘坐下慢车，已经在冬季时陈列完毕，所有驾车士人的衣服还沿袭旧六引的制度，应当加以改正。何况天子五路车驾车士人的衣服各自按照车路的颜色，那么六引驾车士人的衣服也应当如此。请让末车驾车士人穿黑色衣服，下慢车驾车士人穿黑色底子绣五色团花的衣服，这样在礼制上才合适。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。神宗优待宗室中年老有病不能骑马的人，出入允许乘坐轿子。熙宁五年，太宗正思请求宗室中因病乘坐轿子的人，开路的引路和灯笼蜡烛不得超过两队。南渡之后，臣子们没有乘车的制度，参加祭祀就骑马，平常上朝就乘轿。旧制教于有禁令。南渡后东征西伐，因为道路险阻，下诏允许百官乘轿，王公以下都可以乘坐。它的形制正方形，装饰有黄黑两种颜色，凸起的顶盖没有横梁，用篾席做遮挡，左右开设窗户，前面挂帘子，用两根长杆抬着，名叫竹轿子，也叫竹舆。内外命妇的车，唐代制度有燕笛车、笛车、鞍车、白铜装饰的独车，而车围和车网有等级差别。宋代制度，银装饰的白藤轿舆由内命妇和皇亲乘坐，白藤轿舆 金铜独车、漆独车，有的覆盖毡子，有的覆盖鬃毛，内外命妇都可以乘坐。臣子们普遍使用，用青绢制作。宋初，京城内只有亲王可以使用。太宗太平兴国年间，宰相、枢密使才开始使用。此后，近臣以及内命妇出入都使用伞。真宗大中祥符五年，下诏除了宗室外，其余人都禁止使用。第二年，又允许中书省、枢密院使用。京城以外，那么一般官员都可以使用。神宗熙宁年间的制度，不是有品级的官员禁止使用青色的伞盖，京城只有执政官和宗室允许使用。哲宗绍圣二年，下诏在京官员不得使用良扇。徽宗政和三年，因为燕王、越王出行时百官不回避，于是赐给三阶青罗伞一把、紫罗大掌扇两把，涂金花鞍肩、茶炉等物品都用涂金装饰，于是成为惯例。政和八年，下诏民间百姓祭祀神祇，不得制造红黄伞、扇以及彩绘作为祭祀神祇的物品。宣和初年，又下诏各路供奉天神，允许使用红黄伞、扇，其余祠庙一律禁止。其中壁画、塑像仪仗用龙装饰的要改掉。建炎年间，皇帝初到杭州驻扎，执政张成上奏说，群臣在战乱中护从，暂时免去张伞，等回銮后恢复旧制。下诏前宰相到京，允许张伞。安乐的制度，宋朝用来赏赐群臣，那些没有赏赐的都有规定的样式，不能超越。金图银闹装牡丹花轿聚重80两，紫罗绣宝箱花质紫方间，油画鞍、白银闲凳，用来赏赐宰相、亲王、枢密使带史箱，增任宰相的官文殿大学士公冠使、殿前马军步军都指挥使。金图银闹装太平花轿聚重70两，紫罗绣瑞草方间，油画鞍、现银闲凳，用来赏赐史箱、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、宣徽使、节度使、公冠使、殿前马军步军副都指挥使、都虞候。四乡都指挥使兼用紫罗弯花图案，如果出使则加红毛牛缨、金图银帛，使相在外加红织成鞍套。步军都虞候以上赏赐带甲马的，加红皮丘佩轿具70两，青毡圆肩，现银闲凳。金图银闹装麻叶轿具重50两，紫罗弯花方间，油画鞍、现银闲凳，用来赏赐三司使、官文殿学士、资政殿大学士、翰林学士承旨、翰林学士、资政殿端明殿翰林侍读侍讲、龙图阁、天章阁、保文阁枢密直学士、御史中丞、两史留后、观察使、防御使、军乡都指挥使。军乡都指挥使初次出任团练使、刺史的赏赐也相同。曾任中书省枢密院后任学士、中丞的教具70两，兼用绣瑞草图案。现任中书省枢密院宣徽使、史乡节度使出使，曾任中书省枢密院充任各路都总管、安抚使，在招辞那天赏赐也如此。金图银三环宝香花轿聚重25两，紫罗圆肩、乌漆鞍、闲凳，用来赏赐团练使、刺史。金图银促节洛州花轿聚重30两，紫罗圆肩，用来赏赐各路承受官。白城孝聚重15两，用来赏赐各王公僚属、翰林侍读侍书。金图银宝相花轿聚重40两，蛮云轿聚重15两，用来赏赐各班押班、殿前指挥使以上。白城挖面轿聚重12两，用来赏赐各班，都用蓝黄狮圆肩。皇亲婚嫁都赐给蓝黄罗绣方肩。金图银花鞍、金图银轿具从80两到12两，共有6等。宗室女婿细亲都赐给紫罗绣瑞草方肩，轿具从70两到50两，有2等。赏赐契丹使节则用金图银太平花轿具70两，紫罗绣宝香花质紫方肩。副使则用胡叶轿具50两，紫罗绣和紫地圆肩，都用油画鞍。社工时正使用银装，副使用银棱。赏赐各藩进奉大使则按照刺史的标准而用青绦肩，副使则按照公僚的标准。凡是京官三品以上外任的都允许马用缨饰。太宗太平兴国七年，翰林学士承旨离访上言，奉诏详细制定车服制度，请求升朝官允许乘银装绦紫安乐，6品以下不得用闹装，他们的肩都不得刺绣，用金皮装饰。其余官员以及工商百姓 允许乘乌漆素安，不得用绒毛暖坐。至于蓝黄绦子，不是宫禁中不得乘坐。世人百姓军校用白皮肩勒的，一律禁止。朝廷听从了。太平兴国八年，下诏金朝官任之陆氏参军及知县者，所乘马都不得装饰缨，后来又允许带缨。端拱二年，下诏内职各班的押班、禁军指挥使、湘军都虞后都允许乘银装绦子安乐。京官任知州通判允许按照六品朝官的标准。真宗咸平二年，西京留台上言，留府众官使臣乘马不得带缨。朝廷听从了。大中祥符五年，下诏绣笺和闹装教具，除宗室以及恩赏赐给的外，一律禁止。天禧元年，下令两省建设人、宗室将军以上允许乘绒毛暖坐，其余一律禁止。凡是京官三班以上外任的，都允许马用缨饰。仁宗景佑三年，下诏官员不是五品以上，不得乘闹装银鞍。那些乘金图银装绦子促节安配的人，从文武升朝官及内职、禁军指挥使、各班押班、湘军都虞后、防御团练副使以上，允许使用，但仍然不得用蓝黄做绦，白皮做肩配。百姓只允许用毡皮湿帛做肩。京官任通判以上职务的，允许暂时按照升朝官的例子。神宗熙宁年间，文武升朝官、禁军都指挥使以上，用涂金银装盘绦促节；五品以上，又允许用银鞍闹装。至于开花绣笺，只有恩赏赐给才能承用，其余官员及百姓仍然禁止银饰。旧制，诸王比照宰相，用绣鞍笺。政和三年开始赐给金花鞍笺，诸王不设容座。宣和末年才开始赐给，难度后沿袭。乾道九年重新修订一制，权侍郎、太中大夫以上及学士、代制，经过恩赏赐给，允许乘绒坐。三衙、节度使曾任职正官的，也如此。此前，建炎初年，皇帝驻扎杭州，下诏护从臣僚应设绒坐的，暂时撤去。旧历，宰执、侍从从八月初一设座。绍兴元年，因为将这地区湿热，改为九月初一，铸为定例。乾道元年，于是下诏三衙乘马，赐给绒座，用木头制作而没有刀刃，在门上设置架子排列，叫做旗脊。天子宫殿门左右各十二支，对应上天之数。宗庙门也如此。国子监、文宣王庙、武成王庙也赐给，只有武成王庙左右各八支。臣子们则各州宫门设置，司门则只有府地恩赏赐给的才允许。太宗淳化二年，下诏各道州、府、军兼上奏请求古角几硕，如果按照法令应当赐给，就交付三司办理。仁宗天圣四年，太常礼院上言，根据批状详细审定之广安军范宗古的奏请，本军请求颁祥硕。检核法令条文，经召河南太原府、大都督府、都护府门十四级，如果中都督府、上都护府门十二级、下都督府、各州门各十级都官府公级，所有军监门没有记载，请求不予施行。神宗元丰年间的制度，凡是门前列举的，官府则开封府、河南府、应天府、大明府、大都督府都是十四级，中都督府都是十二级，下都督府都是十级。品官恩赏赐给的，正一品十六级，二品以上十四级。南渡后沿袭旧制。唐代天宝年间设置，节度使受命之日赐予金节，得以专断军事，出行时就树立金节，府衙前竖六面大旗。宋代凡任命节度使，有关部门供给门旗两面，龙旗、虎旗各一面，金旗一面，金节一根，徽枪两根，豹尾两根。门旗用红色绸缎九幅制成，上面设有曜壁、铁钻、朱红漆旗杆、红色飘带。金旗用涂金铜螭头，朱红漆旗杆用红色绸缎缠绕，画有白虎，顶部设有朱红漆木盘，四周用涂金装饰。金节也用朱红漆旗杆，用涂金铜叶装饰，上面设有三层朱红漆圆盘，用红绿装饰钉制成矛头，并用紫色绫缎制成双层套囊包裹，外加碧油绢带。徽枪设有朱红漆木盘，用紫色绸缎双层套囊包裹，外加碧油绢带。豹尾 用赤黄色布制成，画有豹纹，配有朱红漆旗杆。神宗熙宁五年，下诏兴建节阵和仪阵，都下令太常寺排定金节规格，交付左右金吾街帐司、齐妓院、供给执掌金节的人员和鞍马。南宋继承这一制度。建炎三年，表彰韩世忠的旗帜命名为忠勇。绍兴三年，表彰岳飞的旗帜命名为金忠。孝宗下诏将他在藩邸时的金节迎奉到天章阁安置。淳熙年间，光宗也下诏供奉东宫时的金节。其后宁宗即位，有关部门近年安置供奉皇帝藩邸时的金节，应当加以装饰。现在用朱红漆青色底金字牌两块，一块题写太上皇帝藩邸金节，另一块题写金上皇帝藩邸金节。这是沿袭元丰年间延安郡王的旧礼。